你会想想，其实我这样做也没有错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佛法就告诉我们要行善道，要行菩萨道，要修善法。我今天把这个铜的佛像做成铜钱，我也在做善事啊，这有什么不对？那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。那第二他的理由，他说这铜像是铜，这铜像的佛也不是真的佛，反正没有关系的，反正只是个铜的东西嘛，融化也就无所谓啊。然后他又说啊，这个世尊啊，那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为了众生啊，舍无量的头目脑髓啊，那么我今天如果为了众生，那么下地狱我也是甘愿的。他讲得很轻松啊，他那个时候还不晓得地狱怎么回事，所以他讲得很轻松。那么就是这样的，毁了很多的天下三千多百个寺院的佛像，铜的佛像。那结果呢，很快他花报就现前了。隔一年他出兵啊，去攻打北方的国家。好，那么出兵到一半的时候，走在路中间的时候啊，突然啊，那个身上就长了毒疮。那这个毒疮呢，就长在他的胸口。那这个毒疮为什么会长在他的胸口呢？这个也是有因缘的。因为之前在他国境的一个镇州啊，有个寺院啊，那么这个寺院当中有这个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像啊，这个像听说非常的灵验。因为非常的灵验，所以没有人敢去动它。这铜像没人敢去动它。那没人敢动它，就是皇帝很生气啊。他想没人敢动，我就亲自来。他自己拿了个铜锤啊，铁锤啊，去敲观音菩萨的胸口、背部，把这观音菩萨给敲烂掉，铜像给敲烂掉。所以呢，他的花豹，他的毒疮啊，长在他的胸口，非常非常疼痛。他知道这个时候啊，命已经不保了。他就赶快啊班师回朝，不敢再打了，不敢再打仗了，赶快回朝。那回去之后呢，没多久马上就死掉了。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历史啊，这个后周世宗，他说实在他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皇帝，但是他就是因为一时糊涂啊造这个罪业。而这个事情还没有完，后来呢到了北宋，赵匡胤的北宋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人，他名叫周百盛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他过去在柴荣底下当过一个小官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后周亡了之后呢，他就告老还乡，在家这个退隐哈，然后闲居退隐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在晚上的时候啊睡觉，那么就感觉在似睡非睡的当中呢，他来到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地狱。那地狱的时候呢，看到很多罪犯啊在这个地方受苦惨叫啊，很痛苦啊。然后他看到其中有一个人全身漆黑，然后呢找他被躺在一个铁床上面，然后那狱卒呢拿着斧头啊把他胸口给斩破啊，胸口给撕开，然后呢倒了那个很灼热很烫的那个铜汁啊从他胸口倒进去，就痛的啊这个人啊连叫都叫不出来。我们很痛，我们还会惨叫啊！他连惨叫的叫声都叫不出来，我当下就昏死过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就问这个狱卒说：“问这个罪犯，然后醒来就问他说：‘你是谁呀？’他说：‘我就是后周世宗柴荣。那么过去因为这个毁这个寺院的佛像啊，遭受到这个地狱的果报。’然后他问他说：‘问这个人说，那你这个果报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啊？’”那这个柴荣就跟他讲说啊，当天下所有的这个通宝的钱全部都消失了，我的罪才能够结束。当然各位知道铜要消失啊，可以好几千年啊，如果正常的话可以好几千年都不消失掉。好，那么这个人回去之后呢，就把这个事情传开了，后来呢也传到这个宋太祖赵匡胤的耳朵里面去。那赵匡胤总是过去他也是后周世宗的一个底下当官的嘛，所以这个柴荣也算是他的旧主啊。所以呢他就下一道这个诏令，把天下所有的这个后周所赘的这个通宝钱呢、全部收起来，然后呢融化了改做成佛像，然后来为他这个为那个皇帝来赎罪。还很多啊，你看北魏的那个武帝他也有他的果报，他那个崔浩也有他的果报，可以看看历史感应统计各位就知道啊。那些人啊，就是这样一时的无知啊，造了这么大的罪业。好， 当然我们没有他那么大的福报啊，可以造那么大的罪业，但是我们到四月的时候，如果不注意的时候，也可能会清纯成了毒物，那这样子的话果报也是一样，都不好的。好，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的哈。相反的，有智或义，若有智之人终不行此，敬重四法，准而行之，顾及三宝，自行法训，自教大义。相反的呢，有智慧的人终不会行此，做这些非法的事情，因为你得到利益是一点点，但是未来的果报是非常痛苦的，所以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那么必定会敬重入世的这个法事，入世的规则，前面讲的。所以我希望各位上堂课听的内容啊，听一听之后，你下次可以把它稍微整理一下。像我们最后结论，你刚刚进去寺院里面要怎么做，然后进去之后呢，身业该怎么做，口业该怎么做，那么意业该怎么做，那你把它整理整理一下。因为这个不是在听，这个不是在听说书啊，这个跟各位的现实利益是有关系的，所以各位把它稍微整理一下，那么以后到寺院里面去就知道身口意三业该怎么做，那么不断不断的检讨自己。所以你当敬重四法，准而行之，然后呢护习三宝，护持来爱惜这个三宝，佛法僧三宝，然后呢咨询法训，来到三宝地来要做的就是咨询请教，这个法训，这个佛法的这个开示，训是开示，来请法师来为我们在佛法上做开示。来到这个地方不要讲那些世俗的闲言闲语，要讲闲言闲语山下还不怕没人讲吗？太多朋友可以讲了。那么来到山上就是要沾染这个道位，这个法位啊，沾染一点道位，所以来到山上就是跟法师来请法，或者跟法师一起共修，就咨询法训，这样子的话呢自招大义，就能够自己招来感召很大的利益，这个是有智慧的人他会这么做。所以我们看到寺院里面能够谨遵佛陀的教诲，谨遵戒律的人，这样的人是真正有智慧的。这第二段。第三段，引经合证。故经云：众生良福田，意识即离缘，寺院时已，当知衰利由心，非前进就。好，所以说呢，在经典里面他说啊，众生是我们的良福田，你好好护持三宝，好好在三宝当中修福修慧，那么三宝是我们很好的良田，那众生这地方讲众生的身宝，出家人是我们的很好的良田。好，那么意是吉利缘，吉利就是这个有带刺的植物啊，就荆棘啊，带刺的植物，当然带刺的植物它代表的这种，它代表的就是一种不可乐的果报了，绝对不是这种福田。